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21号，公元2017年6月1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将与美国多个城市与商政及学界人士交流；澳洲患癌病人生前记录短片传递正能量引起关注；达赖喇嘛与世界宗教领袖共同倡议跨宗教交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结束例行体检后，将依次对圣地亚哥、城县以及波士顿等地展开访问，发表以慈悲多元为主题的演讲，并同美国不同领域的人士见面交流。此次行程的筹备方之一，达赖喇嘛之友会负责人丹增顿丹透过电话告诉本台，16号，尊者将在圣地亚哥发表公共演说，阐释如何在社会中接受多元性，预计将有27000多人参加。本月17号，尊者将参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毕业典礼，预计有20000多学生将出席，并聆听尊者分享慈悲处世的道理。6月19、20号两天，达赖喇嘛计划前往城县的新港海滩，与商界、学术界以及社会活动专家交流。21号前往明尼苏达州，22至23号两天，出席斯达克听力基金会举办的活动。接下来在波士顿，达赖喇嘛尊者将出席由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文森发起的活动，同各方人士探讨如何透过教育来在社会中普及善良等普世价值。达赖喇嘛此次参加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典礼的行程，因该校中国留学生团体发起抗议，早早就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丹增顿丹告诉本台，此次的争议是由该校的中国学生组织引起的，但是他表示并不在意，因为中国学生并非全部都是一个想法。丹增顿丹举例说，有一名女学生就在网上直言，2008年奥运时她还在国内，中共在所有学校中都大肆宣传诋毁达赖喇嘛，在这样的灌输下，他自然相信中共对达赖喇嘛为人的描述。然而在出国后，这名学生才发现达赖喇嘛受很多人爱戴，而且倡导的都是慈悲、和平、非暴力理念，与中共的宣传截然不同。丹增顿丹表示，这位学生的表态也改变了许多中国学生的观点，而且校方的负责人也曾向他表示，其实那些中国留学生也很无奈，真正的施压者来自北京。有留学生向校方诉苦，如果不表现顺应北京的态度，回去后便会遭到当局报复。美国时英网站近日也关注了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达赖喇嘛到访仪式上做出的一系列动作。该网站报道说，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并不会将达赖喇嘛视为世界和平的使者，而是中国所宣传的分裂者，因为在中共统治下，有关西藏与达赖喇嘛的讯息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受到严格管控限制。其他被禁话题还包括天安门大屠杀与台湾等等。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不久前在校中举办反达赖喇嘛的展览，用骗子、权力痴迷者以及罪犯等词汇来形容达赖喇嘛。报道指出，中国留学生在同美国同学争论时，急于证明他们并非外界所指的那样被中共洗脑，然而这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表述的观点大都符合中共政府宣传的内容。而当发表与中共不符的言论时，比如不久前马里兰大学的杨淑平赞扬美国的自由，就得面对被疏远，在回国后或将受到更糟糕的对待。石英网在报道中举出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影响校园言论自由的例子，并提出了忧虑。在达赖喇嘛的出席下，加拿大的毕业典礼即将结束，然而校园内的宣传战争才刚刚开始。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一位藏人在患癌后乐观对抗疾病，积极服务社区的故事被人制作成纪录片，引起很多藏人网友的关注，大家均被这名藏人豁达的人生态度所感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现居澳洲的流亡藏人丹巴朱扎近日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一段由他拍摄制作的短片，介绍了当地藏人格西洛桑欧主在患癌后积极应对生活的故事。这则短片名为《黄色小车》，内容为黄色小车的主人洛桑欧柱在得知自己患有癌症后，仍未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坚持学习开车并考取驾驶证的故事。洛桑欧柱一边接受治疗，一边驾驶着这辆黄色小车前去当地藏人补习班，为藏人儿童教授藏语与佛法知识。视频制作者丹巴朱扎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格西洛桑欧柱是一名前政治犯，2014年移居澳洲悉尼时，2015年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并被下达通知最多只能再活6个月。他在澳洲没有任何亲人，在几名当地藏人的帮助下，他积极接受化疗，并有藏人妇女取针教他开车。洛桑欧珠说过，开车有助于减轻病痛的折磨，忘记疼痛。丹巴朱扎继续指出，多年来格西洛桑欧珠通过社交媒体为境内藏人传授佛法知识，在接受化疗的更难期，他还是不忘为藏人信众担任心灵导师，为他们开导解惑。他还是会在每个周末前去藏人补习班，免费为藏人儿童教授藏文与佛法知识。他是一个非常热心开朗的人，当地藏人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他积极对抗癌症、热心服务社区的精神，让藏人们深受感动。格西洛桑欧主于1964年出生在西藏境内，后因受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流亡印度，在达朗萨拉期间担任过西藏儿童村学校的教师，2014年移居澳洲悉尼。2015年他被医生确诊为胃癌晚期，告知只能活6个月，然而他以豁达精神对抗癌症，坚持了2年多，于今年6月过世。这部短片发布后，藏人网友纷纷向他的精神致敬，悼念他的逝世。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达赖喇嘛尊者的三大人生使命之一，便是推动宗教间的和谐关系。常年来接触各种信仰群体，倡导交流对话精神。近日，尊者加入世界其他宗教的领袖，透过跨宗教交友平台，呼吁不同信仰的人士去相互沟通、理解、创建友谊，以此减少社会中的分歧。伊利亚跨宗教协会发起了交友活动，邀请各大宗教的领袖录制视频，发声倡议不同信仰间的和谐交流。达赖喇嘛尊者与教宗方济各也出现在视频中表达支持。
We are called, as we like to say, to look into one another's eyes.
昨天14号，这部交友倡议视频被配给中英等数个语言的字幕上传于网络。正教会普世牧首巴尔多路茂一世在视频中鼓励教徒去同其他信仰人士接触，表示从他人身上可以认识到上帝之美。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也指出，与其他信仰的人交往可以丰富充实自身宗教生活，而对方也同样如此。其他如犹太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领袖也纷纷发言，表达了各自对宗教和谐的认同观点。达赖喇嘛尊者也指出，通过个体接触、个人的友谊，才能交换更深层次的体验。
Personal friendship, then we can exchange deeper level of experience.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中共从南蒙古调遣骑兵的同时，也在图伯特安多组织本地蒙古人骑兵大开杀戒。巴瓦是中共在安多组织的蒙古骑兵的一个班长。一天，巴瓦的班逮捕了40多名藏人，把他们带回了军营。就在蒙古骑兵走进军用帐篷熬奶茶时，中国军队将那些俘虏排成一排，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诺尔布是图伯特安多蒙古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中国军队首先将被俘的西藏人分成男女和孩子，然后一个不剩地处决所有男俘虏，再将女人和孩子关进果洛的监狱。中国人说这是为了防止再叛，也就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叛乱而采取的行动。战斗依然每天都在发生，我们青海的蒙古人带着蒙古骑兵前往最寒冷、最危险的高山地带。蒙古骑兵最初将逮捕的藏人俘虏交给中国军的大部队，但都被处决了，于是也有小班偷偷地放走俘虏。1960年8月1号，骑兵第14团一个班的8名士兵被藏人杀害。得到消息的吉尔嘎朗团长勃然大怒，屠杀了藏人俘虏，并且攻陷寺院，杀害了僧侣。青海省军区的孙光司令称赞了吉尔嘎朗的行为。青燕是图伯特康区玉树人，是南蒙古骑兵向导。他指出，中国人的步兵总是会马上说，这些人妨碍行军，收拾掉，他们不会留下俘虏，都会全部杀掉。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